妹晚安。我们继续看雅各书，我们的这份大公书信的讲义，如果你还没有拿过，请到二楼正堂前方来拿。前面有一份讲义，上个礼拜有人留下来的，上第一页写了一点字，你留下来，你不要再去拿一份新的，你应该拿你的那一份。我们的讲义有两份，有两个讲义，有两份，旁左边那个也是，一个是导读题目，一个是讲义。我们看雅各书第一章，今天我们的讲义是在第三页，我们还在讲第一章十八节。这个前面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所以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赏赐，可是在这里提到一个他伟大的赏赐，就是他重生我们。十八节我们再一起读好吗？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所以神用真道生了我们，可是接下去十九节要提到我们要继续领受神的道。你知道圣经分章啦、分节啦、还有分段啦，都不是原作者分的。我自己觉得十八节好像应该分在跟十九节分在一起的，可是因为中文圣经很多的编排都是这样分段，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后面的时候没有在讲前面啊。我们能够重生，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有永生在我们的里面，是因为神用他的道，用真道生了我们。有的人因为听见神的道，心里受感动，敞开心，他们生命就改变了，他们重生了。人领受神的道有各种方式，也许借着在聚会中，也许借着一本书，也许有的时候只借着一个小小的资料，也许一张单张里面有几句神的话也都可以。神的道很奇妙，有的时候就是一句话好像一个种子一样，就可以带来真正的生命。可是我们重生之后，我们神生了我们之后，我们还需要继续的成长，而这个成长呢，也继续跟神的道有关系哈。虽然神用种子来比喻神的道，如果你种了一个种子下去，就会长出一颗植物来。可是这个比喻用在我们重生，用在我们从神得生命上面，并不是一个很每一个细节都很相配的一个比喻啊。因为你一颗植物在成长过程，你不需要继续撒种子下去，对不对？一个种子就可以长，继续这样长上来。可是我们重生是需要的。也许我们用一个人的出生来做比喻，我们出生的时候就是一次而已，然后就有了生命，后来从母亲生出来，逐渐的长大。可是你会发现，我们还是需要继续有一些种子在我们的里面，比方让我们继续成长的时候，也许借着父母，借着老师，借着书籍，借着别的事，我们会被教导，会被就像栽种了什么东西在我们的里面一样。所以人生下来都是小娃娃，彼此的差异性不算太大，除了像肤色啦这一类之外。可是一段时间以后就会有很大的差异，对不对？到长大以后就有更大的差异，有很多种可能性，它会长成什么样子，这跟它被栽种了什么东西有关。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 所以我想这是雅各写的，他用真道生了我们之后，他想要我们继续的往一个好的，往永恒的方向去成长，所以我们需要继续栽种神的道。十九节到二十五节好了，我们把这一段都读了。雅各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五节，一起来读好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语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这次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没有详细查看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这经文就忘，可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用一点时间把这段话好好读一读好不好？开口读。我也希望我们这个课程结束的时候，你这些经典都很多经文都差不多会背了，而且不是那种死背那种背法，而是真正的把它存记在生命里面，在心里面。这里讲到神的道，是要栽种在我们的里面。这是我们的主所说出来的比喻，他把我们的这个人的生命或者我们的心比喻为好像一块田地， 神的道、神的话语，就像种子一样落在这个田地里面，要让它成长。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主在比喻里面很清楚的讲，有一件事情特别的要紧，就是你是怎么样的一块土。主希望我们是一块好土，是一块有诚实善良的心的一块心田，是一块好土，好叫种子能够更合适的成长。为了这个，雅各勉励我们说，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他说我们要快快的听哈，那个意思包括了你要使自己能够很敏捷的听。我们有兴趣的事我们都很敏捷，对不对？对吧？你看小孩子如果想吃，他动作可快啊。玩也是一样，看到另外一个孩子有玩具要去抢过来，动作非常的敏捷。如果你很有兴趣，你渴慕，你也会听到很敏捷。为了这个，我们也要留意怎么样使我们能够更敏捷。你怎么样听啊？所以你有没有预备好自己？常常有一个合适的心田，一个柔软的心田。你如果看到一块土地，太阳晒了，看起来很干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撒种子下去不太有用处，对不对？那我们要使自己的心田要成为一个柔软的。我们的心田能够柔软，这里说纯温柔的心灵受所栽种的道。就着一般的土地来讲，下雨是很大的帮助，是不是？下过雨，地上会变得比较柔软，这个时候你要犁田就会比较容易。如果不是的话，就很麻烦，我们可能要挖那个地，要费很多的功夫。我们也是一样啊，有时候我们传道人很想要弟兄姊妹听进神的话，可是如果你的心是那种硬土，那就很辛苦，对吗？事实上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比较相信有一个柔软的心大概不是我们的事，是你的事。我的意思是不是我能够帮助你的，是你自己要带着这样的心来。那圣经用下雨来象征神要把他的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有圣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就会带来类似的意义，就像雨水降在地上一样，浸泡一段时间，那个土地就会变成软和啊，否则我们很难耕种。可是一旦土地变软了，这个时候去犁田就变成很轻松很容易啊，把土翻过来，使得种子放进去的时候它能够长得好。种子刚开始长的时候，它生出来的细根就像小孩子一样，是很柔嫩的，所以你一定要让土地够软和。等到它长得大一点的时候，它的根也比较有力量了，那个时候即使土地不是那么软，它还是能够继续生长，对不对？所以一旦树长到某一个地步，即使遇见干旱的时候，它也不会立刻就死掉，它还是可以继续在那里生长。这个用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那有的时候土地如果还是硬的，下一场雨不一定就能够解决问题，可能需要下多一点，还有呢要让那个水浸泡一下，对吧？才会比较变得软一点。我们有很多东西都是这样，不只是土地，你用水有一些东西你好像擦不掉，你用水湿湿的沾湿一会儿，觉得比较容易处理它。我们也一样，一个人要能够更敏捷的听神的道，他应该要常常留意使自己有神的同在，有圣灵的浇灌，来到聚会中期待能够得着神同在的滋润。而且不是一个两个的经验，而是 花一些时间浸泡在其中，你应该常常追求这一件事。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追求保持神的同在，常常亲近神，等候神，用一些时间留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需要你，如果把你的心放在这些事上面，你才有可能追求的好。那个不是一个说啊，你这样说，可是我都一直没有得着。你不知道人家是怎么得着的，那个几乎24小时都在想这一件事情，你不知道吗？因为这是主告诉我们的，你们寻求我，要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只要醒着的时间，几乎都在在意这一件事，想要让我们的心预备着要遇见神的同在，而且要留在他的同在里面。这样的人，他们容易更容易领受神的道。圣经里面，旧约圣经有一个人被称为敏捷的文士，就是以斯拉。我想他就是像这样的人，所以才会被称为敏捷的文士。我今天借着雅各书用这样的词来讲到关于我们领受神的道，我盼望我们都成为一个领受神的道很敏捷的人，能够很敏捷的，你知道敏捷这两个字吧？敏就是聪明，敏是什么啊？敏锐的敏啊，捷是捷运的捷，敏捷就是你能够很聪明的，很迅速的，很积极的，预备好的要来领受神的道。所以圣灵的浇灌，神的同在会像雨水一样使我们的心田变软和。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有的时候神用另外一种方式让我们的心变软和，就是我们的眼泪。我们的眼泪是另外一个可以带来浇灌的东西。当我们因着也许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意识到自己的软弱，意识到自己的罪，或者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很渴慕，有的时候我们会有眼泪，那个眼泪对我们很有帮助啊，那个眼泪常常能够洗涤我们的心，对吗？一个人有一个悔改的眼泪之后，他再站起来，你会觉得连旁边的人都可以感觉出来，好像他脸散发的荣光，因为他被洗涤过，他自己感觉到他心是清洁的。我们不是借着眼泪得到清洁，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可是一个人有眼泪比较容易意味着他真实的领受了基督的救赎。我没有意思讲说一个人不流一点眼泪就好像不能领受救赎，当然不是。有的人得救的时候可能没有眼泪，但是他还是真实得救了。我听说在中国有一些人，他们那么强调眼泪所以他们甚至发明一个词叫做哭重生，就是要哭才会重生。那这个其实有一部分道理，有一些基督徒可能觉得他们是异端邪说，可是你不要那么快这样说，因为有可能你正需要这个。也许有一些自己觉得是在很正统的环境里面的基督徒，可能你问他，他可能已经好多年没有觉得受感动想要流眼泪。我们不要这样，不要像很多年前我认识的一个年轻的弟兄，他说以前我读到雅各会流眼泪，现在我比较成熟的不流眼泪了。我希望他不要那么成熟。当然有可能你比较成熟，你不会动不动就流眼泪，可是如果你已经都不流眼泪了，我不觉得那叫成熟，那你如果说那个叫成熟，我们的主遇见拉撒路的时候他好像不太成熟，对不对？我们的主也哭，不是吗？所以眼泪能够洗涤我们。可是我今天要特别提到，眼泪有一种很重要的功能，可以使我们的心变成软和。我讲的不是那种一哭二闹三上吊用眼泪来跟别人谈条件的那种眼泪，小孩子从小就懂得那种眼泪，有一些人到长大还懂得那种眼泪，用哭啊喊啊叫啊想要得着他所要的。我讲的不是那一种，而是不是针对别人的，你真的就是 无论是因为悔罪或者受感动，你流眼泪。也许我们有的时候要问问自己，我有多久没有流泪？至少有你有多久没有眼眶中有泪水在打转？你有多久也许听见一件事，你没有受感觉的想流泪？因为眼泪常常能够帮助我们的心变成柔软。无论你过得多么惬意多么快乐，如果你发现你有相当年日相当的日子没有眼泪，我觉得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你生命有没有一点差错，有没有一点不太健全的地方。如果你不能够借着眼泪使心变得心田变柔软一点，有的时候神有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借着苦难。苦难是神用来很容易叫人心变得柔软的方式，可是神并不喜欢，他似乎不喜欢太快使用这个，要不然他早就把这个最有效的方式普遍的施行在地上，可是他并没有，他给我们机会，最好你不需要这样。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差不多我们所有的人，就是最属灵的人，似乎都还是需要神有的时候量给我们一点苦难，一点不顺利，我们才会心变得柔软。所以当你遇见苦难，遇见不顺利，遇见不容易的事的时候，不要只把你的焦点放在我怎么这么倒霉遇见这些事，我怎么这么命这么不好遇见这些事，然后想办法要脱离这些事，不要这样。你要让它成全美好的事，让我们的心变得柔软。你有没有发现，当一个遇见苦难的时候，他就比较不会讲起话来很大声的，好像常常很喧嚷的这样讲话，他会开始有另外一种态度，他的心变成比较柔软。这是神的工作。圣经把这个有时候可以把它叫做，也许不是像我们刚刚那种浇灌使地变得软和，而是像耕田的时候那个犁在地上。不过主借的苦难是犁在我们的身上。大卫很明确的讲，他说神使人在他的背上扶犁而耕。大卫觉得应该这样形容还要更生动一点，他说所犁的沟甚长，所以他不止人家扶犁而耕在他的背上，而且还犁了很深很长的犁沟。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许需要这样，我们的心才会变成软和。那我已经讲了，最好你不要等到神量苦难给你，我们最好自己主动的这样做。我有很多年有这个经验，我从初信主来，我就发现那个是很大的帮助，就是早一点来聚会。你早一点来聚会，你安静在那里，预备自己的心，待会儿你很容易领受神的道，因为你用一点时间安静，会把一天的世俗的思虑更多的撇在外面。也许你刚开始安静的时候，觉得还是有很多声音，那正表示我们很需要。所以你早一点来聚会是为了这一件事，让我们的心变得更安静柔软，可以存温柔的心灵受所栽种的道。在你平常的生活里面也有一些这样的时间，也很有帮助。其实连学生他们如果每一次读书的时候坐下来，先用五分钟也好有一点安静，或者先读一两节圣经有一点安静，接下去开始读他的学校的课业，我觉得那个很可能也会有帮助。你做别的事也一样，我认识有一些人，他们在公司上班，也许是一个主管，也许是一个职员，他有一些责任要负，有一些工作一整天可能很忙碌，他尽量提早一点时间到办公室，也许提早15分钟，用一点时间亲近主安静，我觉得那是很好的习惯。而且那样的时间也会帮助你想一想今天要做的事情，有一点思想，你到时候做起来会更顺畅。我们几乎做所有的事都可以这样用一些时间这样做，这是主教导我们的。 要让我们的心田常常变成更柔软。还有当你听神的道或者是读神的话的时候，经常带着一个态度，就是 我领受神的道，为着要接受进来，包括为着要遵行。好像不是每个基督徒这样想，因为有的基督徒你听他在讲神的道，他常常都是这样说话的，他说哦，那个牧师讲道讲得很好。当然有可能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是在强调说他真正的领受了，可是有的人这样讲会让我觉得也许他不是，他只是在看这个人讲道讲得精彩不精彩。可是我们听神的道不是为了这个，神的道是为了栽种在我们的里面，对吗？教会讲道的时候不是种子的博物馆，不是让你欣赏说哇，那一个种子特别好，那个种子有特别的形状，那个种子颜色很棒，闻起来味道很好，不是的，是要栽种在心里面的。所以最好你能够像穆迪大布道家穆迪一样，他说我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常常留意里面还有没有我还没有遵行的完全的道。他是一个讲很多道的人，他自己都还是这样，我想那是对的。常常留意说我还没有什么，我还没有遵行的完全的道。我觉得如果你带着这样的态度你就不会有太多别的思想，你不太会在聚会里面批评东批评西，有各样的想法在里面，就不会了，因为你来不及做那些事。你看守好自己，有一个柔软的心，其他的就都比较好办。所以敏捷灵巧，要快快的听，好吗？这里说要慢慢的说，你这个这一点很重要哈，要慢慢的说。为什么要慢慢的说呢？我不知道我们遵行不遵行这个，这是很要紧的啊，因为。我觉得可能男生比较容易这样，就是他们想思考一些道理，就很自然的想要告诉别人，讲白一点，想要教导别人、教训别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在有一些聚会里面看见，如果他们正在大家在分享，比方夫妻之道啦、教养儿女啦，或者其他一些道理。有一些弟兄哇，他们讲起话来非常的好像很有见地，有很多的思想，可是有可能他在家里面跟妻子或者跟儿女的相处并没有像他讲的那个样子，也就是他所说的跟他所行的有相当大的差距，也许连他自己都不觉得是这样，因为他已经习惯那样做了。我们要小心，雅各书很清楚的勉励我们要快快的听，可是要什么慢慢的说，也就是说你不要那么伶牙俐齿的说舍得到，听的时候要敏捷一点，做一个敏捷的文士，可是教导的时候也许有的时候有一点约束，有一点有一点禁止自己不要讲太多的那种态度。我不是叫你一定不要讲，可是你有一点这样的约束，那么神能够使你如果需要使用你的时候能够使你讲得更好，但是那个意味着你所听的你会先用一点时间消化在你的生命当中。这是为什么有一些人教导说那些传道的人要做一件事，比方像伊恩报纸写的那个祈祷出来的能力，他用了很多篇幅举了很多例子来讲到那些自古以来许多的传道人他们常常花多少时间祷告，他们那些祷告不是只是跪在那边为很多事情祷告，为复兴祷告，为人代祷，不是的，那个包括了他们默想神的话，他们花一些时间亲近神，他们因为使自己每一天花许多时间浸润在神的道里面，这是为什么他们能够有力量的当站到讲台上的时候有话语可以传达给神的百姓。那我们不是每一个人是传道的人，可是至少你可能还是需要留意一下你有没有读神的道的时候花一点功夫真正的 领受在生命当中。这里说你要快快的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或后面说要慢慢的动怒啊，这个我想是你如果有前面这些操练，很可能接下去你比较容易这样。那个意思就是你忽然听见或者发现一件事的时候，可能会让你不高兴的事情，你不要太快的做反应。你有没有这种习惯，你发现你自己会这样，就是听见一件就很想赶快打一个电话给那个人说到底怎么一回事。当你要做这个的时候，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就是你有这种想法，可是你会提醒自己说先不要，我先把事情想一下，弄清楚一点。你有没有这种习惯？我很确定有一些人没有这种习惯，你只要接到他们的电话就知道他们没有这种习惯。因为他们打来的时候显然是刚刚听说一件事，刚刚想到一件事，他就做一个反应，所以那些话比较容易是蛮 harsh 蛮尖锐的。你可能自己不觉得，因为你觉得那是挺要紧的事，我现在就要为了我孩子的事，为了我这个事情，为了什么事情一定要赶快弄清楚。可是这个是雅各教导我们的，要慢慢的动怒，慢慢的动怒，有一点约束，有一点刹车，不是叫你一定不要讲。有的时候你只要停下来想个一两分钟三五分钟，很可能 结果会不一样。很可能你安静一两分钟以后，你就会有另外一个想法，觉得说也许我先不急着打这个电话，或者你还是觉得应该打这个电话，可是你说的内容可能不太一样了。你可能不会直接比方问说你为什么那样说，而是有可能会问成说刚刚那件事情我不知道会不会你有想到什么我不知道的。你可能会完全不一样的问法，语气也会不同。如果在教会里面大家都这样做，不晓得会减少多少的争端呢。在你的公司里面也是一样，在学校里面也是一样，在家庭里面更是这样。我想这个是雅各教导我们的。其实我猜我刚刚所有讲的这些你都已经知道，可是我们实行这个好像都不是那么完全。试试看好吗？借着我们读这一卷书，在提醒自己在这些事上我们要继续的往前去。雅各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雅各讲这一句话很有意思，很可能他从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感受里面讲，因为通常我们生气的时候都是跟义连在一起的。我们认为我有理由这样生气，我现在讲的话是公义的，我们会觉得义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我们才那样生气。可是雅各告诉我们说那样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其实我们自己有经验啦，有的时候我们这样生气过以后，之后我们自己会明白那个并不真的成就神的义。他说所以我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语的邪恶，来存温柔的心灵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那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我想这个不只是指的出得救的时候领受神的道，而是我们一路上要继续是这样。好不好，我们认真的留意说我要让我的心是有温柔的心来领受所栽种的道，好吗？所以接下去雅各说，所以弟兄们，你们不要单单听到也要行道，也就是神的道里面有许多是要我们遵行的。一个人如果留意要遵行神的道，通常他比较不会批评牧师讲的不好，对吧？因为只要你听明白了，你就是要遵行啊。当然除非那个牧师完全没有讲到神的道，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如果像盖恩夫人那样也很好，她说她只是听见人家读到神的话，她就那么受感动，不需要把它讲得很精彩，只是读到神的话就很受感动。我想那是一个很温柔的心。让我们常常留意啊，行道不是单单听到。到了第二章，雅各将要继续的讲这个题目，把它讲得更丰富一点。可是雅各在这里这样讲，他说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一个人照照镜子发现身上有一个污点， 然后完了以后就离开了，也没有去处理那个污点，他就这样形容。那显然雅各觉得神的造应该带了一个功能，就是能够造出我们身上的污点，造出我们身上可能还不合心意的地，合神心意的地方。那那个目的不是让我们知道而已，而是要我们因此去改正。所以他说你要听到也要行道，如果听到没有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雅各用镜子来讲到神的道蛮好的，多半的人只要你看得见，大概多半的人早上起来都会不会太久就会开始照镜子，对吗？梳个头啦，或者穿衣服啦，什么都会照。有的人先去刷牙，连刷牙都要对着镜子刷，所以那个洗脸台上面的镜子就喷了很多东西这样。那个时候的人这样照着镜子，我猜他没有在注意看什么东西呢，可能是还没有完全醒过来，还发呆的眼神的。有这个读圣经就差不多用那种眼神在读的，所以他读完以后也没有什么在他生命里面带来什么波浪，什么涟漪，有什么改变。那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这样。所以这就是要敏捷的听的意思，你不要还没有 warm up 还在昏睡当中读神的话。听到也是这样。那雅各用这样比喻蛮好的，也就是你既然一早起来你就有照镜子看看你自己怎么样，免得你可能扣扣子把第一个扣子扣到第二个孔上面，然后扣得不整齐，然后就这样去跑去上班了。你不会这样，对不对？你总是照照镜子看看是不是把自己弄整齐了。那你不觉得把心里弄整齐很重要吗？那个比较不是人家立刻看得出来，可是其实那是要紧的事。所以雅各的意思就是这样，你有一个习惯让神的道像镜子一样，你既然早上起来没有多久就会照镜子，你也应该早上起来没有多久就要读一点神的话。如果你的时间实在很不容易这样，或者说哪一天你起床的时候晚了，已经没有时间花多一点时间读圣经，我们教会出了自己发行的那个金句卡，你常常放在你的房间里面，像那种情况出门的时候拿一两张放在身上，在捷运上，在公车上，在哪里都可以看一下，读一点神的话，像镜子一样，对吗？其实最好你踏出房门之前就照过一点镜子，免得到外面才发现今天我带了一个臭臭的脸出去，对吗？你比较不容易拿着圣经读的时候还留有臭脸在你身上，你可能会谦卑一点，比较柔和一点，那就是神的话的作用，不是吗？所以不要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你读到神的话要预备好，要接受那样的洁净跟改变。接下去雅各用了蛮强烈的字眼讲这个，他说当你这样照镜子的时候，他讲的当然不是穿衣镜，他讲的是神的道，他说你要详细查看。 你读这些经文都没有注意他用的这些词啊，这里说要详细查看。你读圣经的时候会不会这样很详细的查看，真正的去思考，去揣摩，去感觉那些话语。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习惯？仔细的查看。这里提到神的话像镜子一样，我们刚刚是提到就好像读神的话可能会指出我们生命当中还有缺口，还有不足的地方。可是我觉得也可以用更积极的方式想到神的话像镜子，那就是神的话会让我们看读的时候看的时候好像照出 我们本来应该什么样子，就上帝造我们想把我们造成什么样子。这个跟我刚刚讲其实是有关系的，你就因为知道我们应该什么样子，可是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我们才会有亏欠，才会需要改正。但是我觉得这样想还是不完全一样，是更正面积极的想法。你因为读圣经，比方读到大卫，读到摩西，读到主耶稣，读到玛利亚，读到这些人，看见他们的爱主，他们的柔和谦卑，他们那种信靠神的态度，他们对人有爱心，像这些我们就觉得人应该像这个样子，所以那样那些圣经所描绘出的形象就好像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吸引我们，我们要像那个样子。我想雅各在这里有这样一个意思，你要默想详细查看，直到好像潜移默化的这些人的形象不自觉的刻印在你的里面。我们生命真的有这种特质，我们都知道，人家说夫妻脸，有的是还没有结婚似乎就有夫妻脸，可是至少你即使原来不太像的人生活在一起一些年日之后看起来就会像。有的时候其实只是讲话的样式、态度、语气像，可是这是很有趣的，是我觉得这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律的一个定律，那就是当你连讲话或者反应的方式什么都像的时候，你知道连我们的长相都会逐渐的像。这是我相信的事，我不是说原来扁扁鼻子就会变得更尖，不是像那样，可是他虽然这一切特征不同，可是你看着他们就会觉得他们蛮像的。所以我们人的里面的态度会影响我们外在的外观，不是吗？我觉得说不定连鼻子都会影响。无论怎么样，我的意思是如果神的道带给我们这些，那里面所讲的讲论的事带给我们这些，我们会逐渐的更像耶稣的。嗯，这是雅各在这里的意思。嗯，我们来看雅各书二章二十六、二十七节。二六二七，一起来读。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里列在第一章的末了，我有点觉得这两节圣经似乎是后面哦，接下去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的一个序言，一个纲要一样。因为这里一起都提到虔诚应该勒住自己的舌头，对不对？你知道到第三章多一点讲到这个有没有？然后他提到真正的虔诚是应该要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那些在圣经里面，在圣经的时代是代表那些贫穷的人。今天寡妇不一定是贫穷，那个时代很多寡妇都是贫穷的，所以我想这个跟接下去第二章雅各将要提到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穷人，在那里要更多的发挥这一件事。二十七节的末了说，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件事将会在第四章有更多的申论。所以我想雅各似乎在第一章里面虽然他也讲了一些信息，但是也放下一点伏笔来为着接下去二三四章这些篇幅做了一些先点一点轮廓出来给我们。可是这段话很简单但是很清楚，对吗？我们应该留意像这样的话，什么是虔诚的，或者说什么是属灵的。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勒住舌头人才会是虔诚，是属灵的。所以下一次不要看到一个人祷告起来哇很长很漂亮，祷告的非常的流利，我们说哇那个弟兄会祷告很属灵，不要这样讲话。圣经没有用那个来定义一个人属灵，他有可能很属灵这样祷告，可是那样祷告不一定就属灵，对吧？因为这里说属灵的人应该是能够勒住自己舌头的人， 下一次听见有一些人讲起话来很让你很受吸引的那种人，小心一点，那不一定是属灵，这是雅各教导我们的事，对不对？而且他们会表现出恩慈，对人有同情，有爱心，会照顾在患难中的，在贫穷当中的人，也提到圣洁。好，我们今天用几分钟稍微进入一点第二章一到八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如果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旁边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会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觉得他应该坐在一个好的位置上。另外一个人有可能你没有很快去理他，不得不理他的时候，你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好的接待他。雅各说，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雅各用很凶的话讲，他说这是用恶意待人。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心上富足，并且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却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我想我们要留意这些事。我把这一段经文，这一章圣经，我给他列了一个标题，叫相交的生活。因为我跟大家讲，我用基督徒生活来讲雅各书，雅各特别强调我们要行出神的道来。这是一个基督徒生活，是一个相交的生活。相交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圣经出现很多次的字，我们今天有时候把它叫相交，有时候叫交通，有的时候把它叫做团契，都是这样一个字，英文叫 fellowship。 基督徒相交的生活跟社交不一样，有的时候基督徒把相交生活弄成跟社交一样，其实不是啊。这个字希腊字，这个是 koinonia， 在新约圣经常常翻译作相交、交通，有的时候翻译作跟什么有份， partakers of 什么，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跟主有份。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基督徒在一起谈话不一定是圣经里面讲的相交，有的时候如果你在谈话是在批评别人，那个大概不叫相交，你谈话聊东聊西的言不及义，可能也不叫相交。可是当你讲的话让对方感觉到你里面借着你所说的话，他好像更因此更想到主，更爱主，或者是因此更喜乐，或者心里面更感觉到平静，被引到神的面前，那个才是真正的相交。因为真正的相交就是我跟主有份，然后把这个分享给别人。我不是说因此我们在一起都要讲属灵的事才叫做相交，不是啦。一个真正的他的生命是那样尊主为大的人，他就是在跟人家谈很普通的事，谈一个食物，也一样会让人有一种味道，感觉到神的同在，感觉到圣灵的恩膏。所以那要看我们是怎么样一个人。那这个相交这个字，我为什么把这张叫相交？因为在希腊文 koinonia 交通这个字，它在新约圣经还被用来讲到财务的分享。罗马书十五章提到保罗在外邦收集的捐项要去供应，再去帮助犹太中的穷人，他那个捐项那个字就是这个字，所以那是一个分享之物，包括财务的分享。交通应该是这样，那我们神的儿女彼此要有好的交通，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是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 我们身上每一个部分彼此之间都有一些不同方式的交流，对不对？如果只要身上有一个肢体跟别人没有交流，那个肢体就麻烦了，不是吗？在医学上有时候叫他会排斥，或者甚至是他已经没有血液没有流通在那里，说不定到后来细胞会坏死掉，需要锯掉。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个跟别人之间这样的交通。那雅各在这里特别强调，如果你不能在财务上也有这样的关系，你只是空口讲一些属灵的事，对那些有需要的而言，那个是空泛的，那个没有什么意义。嗯，可是他先提到，这是后面他要讲到的，可他先提到一件事，就是最基本的态度，你怎么样看待穷人呢？嗯，我想我们自己要留意这个雅各形容这种情形。我猜你可能跟我一样，我们天生有这种倾向。嗯，我们不会很自然就这样，我们看到一个人穿着比较光鲜，比较容易觉得他可能是 somebody， 可能是我们比较要恭敬一点讲话。如果一个人进来穿着很随便，几乎穿着拖鞋进来，你就会觉得，可是那是不准确的，你知道不知道？我以前我读书的地方有一个教授，还有我班上我们系里面一个同学都是那样，他就是常常胡子也不剪，头发乱乱的，戴着一个深度的眼镜，然后穿着短裤，身上晒得黑黑的，然后走路就这样，有时候看起来疯疯的样子。你才不要这样看他呢，我们系里面那个同学，他很了不起，他很多方面都很杰出的。我看过他游泳，差不多每一次他都会，而且都游得很好。我刚刚讲那个教授，他可是天才，数学系的系主任，所以从外面是看不准确一个人。有一次有一个拉丁学者在意大利街头，因为身体不舒服就昏倒在地上，有人把他送去医院，那个医生看他那个样子，就用拉丁文，想他听不懂拉丁文，用拉丁文跟另外一个医生说，像这样的浪费医疗资源，这种人不需要医他。那个拉丁学者就睁开眼睛，用标准拉丁文说，基督所救赎的人，你不应该这样子说他是没有用的人。我们不能够用外貌这样看人，对不对？嗯。最近我们儿童夏令营有一个礼拜，他们讲那个北极大复兴的那个姊妹，K Golden， 她从温哥华一个教会差派出来，她19岁的时候跑去找她的牧师说，她有感动要到北极去宣教。牧师看的样子怎么像一个小女子到北极，多么不容易啊！无论气候、孤单各方面的困难，在北极去那里的人几乎都是男人。没有女人去的，她又是一个小女生而已。牧师拒绝了她。3年后，牧师才真，那是一个属灵的牧师哦，他才看出这个小女子里面有真正的呼召，所以就答应了她。一答应她，当天晚上牧师就很不安了。我答应了什么啊？这种人怎么可以去北极？他正不安的时候，跟他的助理牧师商量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派一个别人跟他一起去啊。第二天早上忽然这个牧师心里有一个感动，说有从北极来的人会来找你。忽然有这个意念的时候，楼下电铃就响，他去应门，发现有一对夫妇站在那里。他说，你们是不是从北极来的？他吓一跳，他们身上又没有穿北极的衣服，可他真的从北极来的。就因为有这样的印证，牧师后来放心让他去。他在那边几十年的服侍，结出非常美好的果子。你没有办法用外貌看这些事，对不对？你不要那样看你的孩子，好吗？很聪明，看起来应该是将来去做医生，干嘛聪明一定要当医生？有更高尚的职业给他当。也许你应该说，我要把他奉献给神的国度。嗯，英国还是英国，大概是有一个弟兄24岁启程到中国来宣教，教会给他欢送的时候，他 要去参加他的欢送会，人家为他祷告。那个外面的他们借一个厅，外面的那个招待看见他不让他进去，小孩子今天是严肃的事情，小孩子不要进来，因为他长得很矮小。后来他说明，人家才知道他是那一天的中心人物，是人家欢送他的。那个门房就摇摇头说，他们怎么派一个小孩子到中国去？你不要轻看他，这个人24岁去中国，在中国待了57年，结出非常美好的果子。他叫 Griffiths John， 是中国宣教史上很重要的一个人，叫杨格非。你不能用外貌看这些人，这里告诉我们不要用外貌看穷人。我觉得基督徒应该有这种气质。我很喜欢穆迪的一个故事，有一次在他的布道会上，布道会开始之前，大家在招呼一个人来，然后很大的帐篷聚会啊，穆迪正在招呼一个老妇人，在帮他找座位。忽然有招待来说，这里有一个将军要就是介绍他来参加聚会，大人物嘛。穆迪就放下手边的工作，就跟他寒暄，握个手，打一个招呼。打完招呼，他就说：“弟兄，你可不可以帮这位老姊妹把这个椅子带到那边去，让她有个位置坐？”这很好，我觉得这个目的很好。他没有因为他是一个将军，就好像哦，赶快把他请到最前面的位置上去。我觉得我们牧师、传道人应该有这种气节，你同意吧？你会喜欢你的牧师是这样的人吗？还是你喜欢的牧师是那种哇，教会里面那些来了一个歌星，来一个政治人物，就一定要请他到上座去？你觉得这样才能留下那些重要的人物啊？你会不会这样想？我才不要，干嘛留下重要的人物干嘛？神的国不需要他们，除非他们爱主，神的国才会需要他们，对不对？对不起，我们这里就有重要人物，请原谅我这样说。我喜欢 The Message 那个 Eugene Peterson 所说的，今天在基督里面 Everyone is defined by Christ， 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面重新被定义，是在基督里面重新被定义的，不再管肤色，管他是犹太人外邦人，不再管贫富聪明愚拙，不再管你的背景，你的社会上的成就，我们看的是以基督为中心，你怎么样爱主，你只要爱主，我们就是都是弟兄，应该是像这样，对不对？我也喜欢那个20世纪中叶的时候，那个被神重用那个医治布道家那个姊妹 Catherine Kuhlman， 你一定听我讲过这个故事好几次，我喜欢讲这个故事。他的聚会，神那样做工，许多的人得到医治。我个人觉得他有可能是20世纪神兴起来那么多有医治恩赐的人里面最有恩赐的一位。他常常一个晚上就有时候5个小时，因为有很多人在那边，因为他讲到很长，讲2个小时到，因为他要讲到，他自己说他要讲到他自己跟圣灵的运行，跟会众的心好像变得和谐一致，然后意志就开始发生。他也借着音乐把人带到敬拜亲近神，有时候很安静，安静40分钟，就在安静当中那么有神的同在，然后很多医治就发生。他很少把人叫到前面来为人家祷告，让人家倒下去才得医治，他很少这样。他如果叫人家到前面，是做见证他怎么样得医治的，他已经得医治了。所以常常聚会晚已经半夜了，很累，他身体并不好，所以在后台就瘫在那边，一副要死了的样子。好，有一天他就瘫在那里的时候，他的招待就带来一个人说，这里有一个4星上将要见你。 Catherine Kuhlman 就从他椅子上跳起来，完全不一样的样子，焕然一新。他有一个特点，他常常穿白色衣服，而且他走路他就会这样。我看过他录影带，他确实是这样走路，他讲话也是很奇特的音调，所以有人觉得他做作。他妹妹跟人家说，才不是，他从小就这样讲话的，他不是做作的啊，就让人家觉得他很受尊重。然后就跟那个将军讲一讲话，那将军盼望他为他祷告，他就为他祷告，就这样，看起来有点趋炎附势哦。可是如果你看久一点，你就知道不是，因为另外一个日子招待来说有人要见他，可能是一个穷寡妇，他用完全的一样的规格对待他。 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要对穷人好，对富人就不好，不是的。但他眼中没有区分这些，我想他认识这一件事， Everyone is defined by Christ， 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面重新被定义。我觉得我们应该操练自己这样。所以后面雅各说，你如果看见弟兄缺了日用的饮食，你只跟他说平平安安去吧，为你祷告，那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对人有怜悯的心啊，但是你先要对贫穷富足有另外一个定义啊，不用这个来看一个人是不是尊贵。这样就是你在帮助一个穷人的时候，你也不会用施舍的态度。嗯，最后我讲一个例子。二十世纪上半夜，有一位弟兄被神所使用，一个牧师，纽约教会的纽约的一个教会的牧师，叫 Norm Vincent Peale， 他写了一本书，举世闻名的书，叫做Positive Thinking， 就是人生的光明面，就积极思想。他讲到他小时候有一次在纽约街头看到一个 homeless 一个流浪汉跟他要钱。那觉得那人脏，就躲过去，用一个讨厌的眼光看他，就继续往前走。那个流浪汉当然就走过去了，可是他爸爸就把他让他站住。他说 ：“Norman， 我们不可以这样。那个人也是照基督形象造的。来，我这里有一块钱，你赶快回去给那一位先生，而且给他鞠一个躬，说这位先生，我奉基督的名给你一块钱。”那个孩子刚开始不是很情愿，可是他顺服他爸爸就这样做。后来他记得他做牧师以后跟人家讲这个故事，他说他一直记得那一位本来看起来萎缩的样子那个流浪汉，因为他这样讲，就挺起胸来把自己的衣服整一整，然后也给他鞠一个躬，就像一个英国绅士一样鞠一个躬，说这位小兄弟，我也奉基督的名接受你给我的一块钱，而且谢谢你。一下子变得像一个王子一样的尊贵，看你怎么样对待他。主盼望我们这样认识人，好不好？我再一次说，我虽然这样讲，我的天生不是这样认识人的，也许你跟我一样，所以我们需要刻意的学习这些事，好叫我们真的这样对待人，好吗？